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古拜老司机。那我们呢，古拜呢上一期的节目呢有跟大家报告哈，就是在礼拜天呢我们做了一个节目给大家。其实呢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股市啊可能会遇到一些泡沫，泡沫以后呢就会遇到一些崩盘的状况。但是很可惜的哈，也不是说可惜啦，我们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现在目前呢就是礼拜天会录一档节目，礼拜三也录一档节目。结果呢我们从礼拜一呢应该上星期五呢我们的指数呢，台股的指数呢是17709点哦，最高的时候。然后呢到今天呢礼拜三的收盘呢现在是16843点哦。这三天呢天天都在下跌哦，平均一天大概就跌了大概是300点哦，大概200到300点之间，跌了866点哦。那我们呢就是因为礼拜天的时候呢非常忧心的跟大家讲，我们呢现在绝对是一个泡沫的行情，而且这个泡沫的话呢有53%的几率，各位还记得这个数字吗？53%的几率呢会下跌40%以上。那我们呢在礼拜天的节目有跟大家点到，那因为星期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是我们的第一集嘛，那第一集主要的内容呢是放在就是说要跟大家阐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们叫古拜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古拜呢就是我们觉得呢你的交易啊，你的交易的人生应该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所谓的必败，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会慢慢进入了所谓的不败。可是呢很多人呢在不败呢到必败呢必败到不败这个阶段就开始就阵亡了。因为什么呢？他撑不到不败那就变得 goodbye， 在这个阶段呢就 goodbye 了。然后呢你必败呢到不败的阶段以后呢才有下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求败。那我们都知道呢，在金庸小说里面呢尤其在神雕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独孤求败。那独孤求败呢也可以说是这个杨过的因为我们讲是杨过的老师吧那杨过的老师呢我们都说他是大雕那最主要是说那个大雕里面的神雕就是那个大雕，那个大雕呢是曾经跟独孤求败呢一起练剑过，练剑过的话呢又把独孤求败的这个独孤九剑呢就交给了这个杨过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那独孤求败呢他呢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呢就是求败了他一开始呢年轻的时候呢20岁左右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金庸小说里面叙述的非常精彩从呢开始用利剑，然后呢慢慢的呢用软剑，然后呢慢慢的最后呢用重剑，然后最后呢变得是就是无剑。无剑就是说呢随时呢它里面写的内容呢非常有趣就是说不管呢你用树叶呀随便呢它本身就是剑的所以说它不需要任何的剑。所以说呢到了那个阶段，也就是说你任何的金融产品，你任何的商品你都可以获利，不一定要在股市，也不是不一定要在期货，也不一定在选择权，也不一定在外汇，所有的甚至包含房地产，你了解了这个人的最重要的就是我认为就是要了解，就是要有内功，了解人的这个投资行为甚至是交易行为以后呢，你在任何的一个市场上呢都可以获利。我认为独孤求败呢不是那个概念呢你可以把它放在金融商品上，不要把它放在说是要跟人家去比较跟人家呢就是譬如说你要去跟巴菲特，你要比巴菲特更好，不是这个比较，而是说呢你能够驾驭呢所有的能够在这个市场上获利的一个金融市场。好，那我们呢讲到这个四个阶段以后，这一期呢主要任务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有说我们的节目的重点会放在所谓的行为金融学。那我们今天要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呢那么大胆的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股市有53%的几率要下跌40%以上。这主要呢就是有一本书呢就是我们上次有没有讲到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上次是不是有讲到有三个，这20年来有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康纳曼，然后呢一个就是所谓的罗伯席勒啦罗伯虚勒，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理查塞勒。那各位这三位的话呢，从2002年、2013年、2017年，2002年呢是康纳曼，2013年就席勒，2017年呢就塞勒，他们都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其中呢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放在的就是2013年的罗伯席勒。 那罗伯·席勒呢，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哈，就是《非理性繁荣》。《非理性繁荣》呢，这本书里面呢，有告诉大家呢，什么叫做泡沫行情，泡沫行情的判断标准。那席勒在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刚好他就预测了2000年的这个所谓的网络泡沫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网络行情，他泡沫行情的一个判断标准哦。席勒这边有一个泡沫行情的判断标准，有一个7个标准。我们在这边，我们来念一下给大家听哦。这就是礼拜天、星期天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大胆的跟大家讲说，我们可能会遇到了一个泡沫以后的崩盘的一个行情。那我那天讲的话呢，如果说有听到的呢，这3天可能都会注意一下哦。我记得呢，有一个听众听完了以后呢，就在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该卖股票了哈？那我不能说你要卖股票了，我们只能说这个时候呢，泡沫就是高了嘛。那各位，泡沫行情的判断标准呢有7样呢。然后呢，罗伯·席勒呢这边呢，我念给大家听。第一点呢是资产的价格呢大幅的上扬，资产的价格大幅上扬。那各位想想，现在17709点，然后市场又开始跟大家报告了说，这个股市啊要到达20000点了哈。那我跟大家报告，20000点不是现在才跟大家讲了。在1990年，我有跟大家说，1990年我买了第一只股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1990年的台股指数呢，最高的时候呢是到达12682点，那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呢，会到达怎么样20000点。结果后来有没有到达20000点？从12682点呢，那一次的下跌就修正了，大概是80%。整个数字的话呢，大概是应该是跌到2400多。各位，从12682点跌到2400点，当然啦，1990年代哦，在30年前跟现在呢，是不能比的哦。现在的应该说参与的这个群众啊，还是散户嘛，其实散户为主嘛。那时候是90%以上都散户嘛，那现在不用90%，也大概有70%吧。我们也只能说呢，现在呢，应该会情况会比那个时候好。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没有1990年没有外资，然后呢，就有这个四大天王啊。他想玩什么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可以控制的这个股市的一个涨跌哦。他说哪一只股票涨停板，大概哪一只股票涨停板哦。那据说呢，那时候的四大天王呢非常的嚣张哦。那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四大天王了，但是现在有谁？现在有外资，有投信法人，现在呢有所谓的自营商，还是有一些大户啊。只是说呢，现在呢我必须讲说，应该呢是整个的这个证券市场呢是比较成熟的哦，资讯也非常的充足。但是呢，一样的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因为呢，大家资产大幅上扬以后呢，第二点他就会觉得，大家就会说，哎，大众对价格的上扬呢感到兴奋。所以说呢，我们上期是不是有讲到，你去看看现在呢，你在不管是你在你的邻居，或是你的朋友圈，或是你的上班的这些你的同事，是不是大家呢对这个价格上扬感到兴奋？所以说啊，现在讲到18000都觉得。17700点都来了，17709点都来了，那18000当然是会来的啊。那来了以后，当然就会到达，又要到达20000啊。到达20000也没什么啊。各位去想想看，18000到20000的话，这个涨幅大概也只有10%就到了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也觉得20000点应该会来。但是20000点什么时候来啊？来了以后，是不是会面临了40%的跌幅呢？好，我们先把这7个标准呢念给大家哦，让大家有个概念哦。第一点，资产的价格呢大幅上扬。第二点呢，大众对价格的上扬感到非常兴奋。第三个呢，媒体跟着炒作报道。第四个呢，令人羡慕的散户暴赚的故事。第五点，一般大众呢对该资产呢越来越有兴趣。第六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点哦，新时代的理论为其价格的标准来辩护。第七点呢，金融机构呢降低了放款的标准。我最想跟大家报告了哦，这6点哦，其实大家就已经在你身边，现在都已经发现了啊，不必在这边跟大家再强调了哈。大家去想想看嘛，媒体是每天哦都讲的都是好消息，你现在想要看一个坏消息呢都很难。所以古拜老司机呢这边呢一直在提醒大家风险。在这边只能私底下跟大家讲说，我们在讲风险的时候呢，各位想听吗？各位绝对不想听，因为什么呢？各位喜欢听的资讯呢是什么？是现在对你想听的，你有利的，除非你现在觉得说呢，这股市真的有风险，才会听到说，哎，你想要听古拜老司机来讲讲这股市有风险，否则你一定想说什么？你现在想的听说台积电现在能不能买？已经台积电600块守不住哦，跌到585了，可不可以买？那我们上次呢要跟大家下一个结论说，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买？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跟大家下的结论是台积电400块钱以下可以买吧，现在585了哦。那天听得很刺耳，因为那天还有600块，600块跟我讲400块，古拜老师今天脑袋是有问题。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哦，跌了800多点，跌到585了，五字头了，马上会不会到四字头呢？我不要去预测行情，我只是说什么可能性都会有。那我们刚才呢有一个第六点很有趣哦，新时代的理论为其价格标准辩护。在2000年呢，网络泡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网络嘛，网络什么叫网络泡沫破灭？那时候呢也讲到网络，网络本来现在我们如果说从2021年来看啊，网络的确形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在2000年什么都不成熟哦，只要有公司呢，你只要公司里面有一个大抗，哦，只要说你是个网络科技的公司，你这家公司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产品可能还没有出来，你可能就有的公司呢都可以怎样，可以享受到100倍的市盈率啊。赚一块钱啊，有人甚至没有赚钱都无所谓啊，因为呢那时候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哦新时代的一个概念，叫做本梦比。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什么东西一直才缠绕着你 ？AI 哦，人工智能什么一直在缠绕着你 ？5G 哦，然后什么在缠绕着你？大家还记得吗？电动车什么缠绕着你？半导体，第三代半导体哦，第一、第二代都不行了啊，要第三代半导体。那各位你有没有去研究过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立刻就可以给你产生很多的效应。除了半导体，我们觉得说它还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其实很多的东西哦，甚至呢大家最近都看到比特币大涨哦，顺便再加一个区块链吧。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新时代的来临？新时代的来临，如果你问古拜老司机，古拜老司机会跟你讲说这的确是新时代的来临。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这个新时代的来临呢还要酝酿的很久，包含了我们所谓的人工智慧哦，人工智慧、人工智能 AI， 这个时候也不是现在讲的啊。如果像人工智慧的话呢，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就在讲人工智慧，只是说普遍性的运用刚好配合人工智慧，又配合了这个电动车，以后呢再配合了这种自动驾驶哦，自动驾驶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应该讲说这样子的一个载体吧，可以让这个人工智慧呢发展的怎样，发展的更快哦。好了，那泡沫行情呢判断标准跟大家报告了。这时候呢有人就帮你做了一个统计，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席勒他们做了一个统计，1928年呢到今天为止呢统计了40个泡沫行情。首先呢要讲泡沫行情，你不能只讲泡沫，泡沫行情到底是什么？泡沫行情呢这边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说在2年内上涨了一倍以上，2年内呢翻倍哦，2年内涨了一倍以上。那对不起，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有个数字忘记提供给大家，我们在去年我们来想想看，有一个数字很重要。在疫情之前疫情之后的话，我们呢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股市曾经跌到多少点，大家还记得吗？回想一下，8523点。各位在8523点是什么时候？去年2月的时候。然后呢去年3月的时候，对不起，有一个口误我说了口误，这个古拜老司机来讲的话是绝对是会有的，那我们来想想看，那呢13个月以后呢到17709点，那8523点你把它乘以2，其实呢是17046点。那我们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到达17709点，13个月内呢就涨了2倍还要多。所以说呢这绝对符合呢这个泡沫行情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哦。那我们下面在想哦，泡沫行情这40个泡沫行情里面呢有21个崩盘，21个崩盘的意思是说在2年内呢下跌了40%以上。这边再说一次，我讲清楚一点，21个40个里面有21个崩盘，下跌了40%。这也就是彭博老司机在这边一直这也就是古拜老司机在这边一直跟大家讲的，我们在这里呢一直在跟大家讲说，我们这里呢古拜老司机要跟大家讲说呢21个崩盘，为什么那么有底气的跟大家讲说2年内呢会下跌了40%以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这有53%的几率，各位去把21除以40，就是53%，52.5%，也就53%，会下跌呢40%以上。然后呢，这里面呢有个数字更恐怖，所以你说3天跌了866点，恐不恐怖？一点都不恐怖，因为呢这21个里面呢有17次产生的所谓的闪崩，古拜老师去把它叫做闪崩哈。那闪崩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月内呢就下跌了20%。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866点呢跟17000来讲的话呢大概跌了多少？ 其实呢也就跌了5%，哎，可是他这边跟大家讲的是说有一个月内呢下跌的20%以上，这21个崩盘里面有17次的闪崩，17次的闪崩占的比例是多少？各位去想，占多少？80%以上，有80%以上呢产生的闪崩，就是一个月内呢下跌了20%以上。其实看到这个数字呢，各位真的要提醒大家呢，可能各位要非常的注意，要非常的小心了哈。也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在星期天讲完了以后呢，要跟大家讲说，如果说现在不管你知道17000到18000，甚至到20000，都有50%左右的哦，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下跌，53%的几率哈，有下跌40%以上。那各位再去想想看，那我们现在呢是17000多点，如果呢它下跌了40%，那17700多点的下跌了40%呢，大概稍微哦换算一下呢。我们如果从现在开始下跌的话呢，我们的股市呢可能会接近哦，大概就是在10000点到11100点之间哦。所以说呢，那如果说我在这个40%呢，我用到所谓的台积电，台积电呢最高的时候呢是679块，那679块呢，各位去想想看，那如果跌了40%，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哦到最后了哈，已经现在呢我们到可以几乎可以跟大家讲。我们有53%的机会，台积电呢，大盘呢会下跌40%。那如果说台积电呢也要下跌40%的话呢，台积电就是在大概就是在400块钱以下的话，那各位可能有400块以下的台积电的一个买点，在未来。但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哈，不要问说古拜老师今天那什么时候会来。如果说以前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快的话呢，说不定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呢就有可能哦。好，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泡沫呢现在呢3天跌了800多点，我们还要看美股的状况哦。我只能说现在有泡沫的迹象，因为毕竟呢现在呢哦还可能还在怎么样，才刚跌完17000点嘛。那各位可能现在暂时可以不要那么的悲观，因为可能还有一个反弹哦，像如果说反弹呢，各位如果反弹到17000的话呢，我建议各位的股票啊，大概可以先把一些，尤其呢，不要随着这个行情去炒作。现在如果说呢，你的股票呢，我暂时哦下一个结论给大家哈，这个结论就是说呢，如果说你现在呢，应该是说你应该要把你的股票呢，应该卖掉50%左右，剩下50%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股市一直都上不了17000点的话，那我各位可能可以考虑了哈，可以考虑哈，做空呢暂时就不要了哈，因为各位可能做空的话呢，各位对期货啊也不是那么的了解啊，叫大家放空呢，用期货跟选择权的话可能也比较难。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股票的话呢，你再怎么样呢，卖掉30%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哈。那如果说你实在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你实在很想要买股票，我只能建议大家现在呢把时间拉长。真正来做投资，你现在买股票呢，你大概都要想办法要把它放3年以上。那放3年以上的话呢，你能够选择的股票呢，把它放在现在的传统，其实啦，你现在讲传统产业，像有一些什么钢铁航运啊，也都被人家炒翻了哦。现在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要去买了，倒是可以去买哦，所谓的这个银行股，所以买这个银建股，这是我现在呢看它本益比还有10倍以下的。如果说本益比10倍以下的，各位还可以考虑一下说呢买这样子的一些股票。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定期不定额的投资。定期不定额投资的话，就是说现在把你的手上的股票卖掉五成以后呢，每个月哦，趁现在这个时候呢，你现在如果刚开始的话呢，你先买所谓买银行股，我真的不建议呢大家呢现在再去买台积电。昨天我看到有一个节目写了一个标题，赶快卖掉台积电。哦，那我觉得很好啊，你看也有人既然想要卖台积电呢，台积电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最好的股票，他想要卖掉，可是他下一句话又出来又有问题了哦，赶快卖台积电然后去买联发科。那各位去想想看，你买台积电去买联发科，那也就是说你认为未来的哦又来了，这个故事又编得很美，未来的护国神山叫做联发科。我在这边可以大胆跟大家讲，如果台积电跌到400块的话，联发科的话大概跌的会比台积电更惨哦，可能搞不好是跌了50%都有可能，60%都有可能。所以说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哦，他们两个应该是说是同一个族群的哦，半导体 IC 设计哦跟这个晶圆代工不能把它拆开来两边看。如果台积电都不好了， 那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时候就觉得联发科会好吗？这两个，这个就是一个没有 sense 的啊，没有 sense 的人讲的话，也是一个我觉得没有 sense 的节目啊，就是抓热点哈、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哈、那古拜老司机呢，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哈、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你的股票真的要考虑要卖掉了哈、在行为金融学来讲，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说，我现在一直跟大家讲，今天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泡沫要破了，然后呢？有53%的几率呢，台股呢会跌40%以上。那我们呢这样讲的话呢，各位觉得很恐怖，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下给大家是说，台积电的买点的机会会来的。哦，台积电呢建议大家呢400块以下呢去买台积电，400块以下好好的等待吧。那你会认为时间会多久？我认为在1年到1年半，如果会崩盘就1年到1年半。好，那古拜老司机就最后呢要跟大家讲说，1年到1年半，如果你愿意等的话，那可能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那今天的结论呢就到此了，大家还记得吗？哦，最后要跟大家讲呢，哦，大家希望大家呢这个节目呢赶快分享给很多的人。哦，那从新闻新农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呢真的是一个很好卖股票的机会。谢谢大家。